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弘传于世32年，无数的大法修炼者和民众体会到了大法的慈悲的力量，很多世人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走过了劫难，得到了福报。下面我给大家讲讲发生在一位退休教师和一位少妇身上的神奇事。先来说说这位退休教师。有一次，我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真相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妇女，我主动上前与她搭话，说：“姐呀，我看你像是搞教育工作的。”她回应说：“你很有眼力，我是教师。”于是，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劝他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受中共的谎言毒害，不但不相信，还生气地说：“别说了，我现在都难受死了，高血压，头痛的不行，念什么也不能好，我不信。”我不想放弃，笑着对他说：“姐呀，我看你人很善良，相貌又好，今天咱俩遇到是缘分呀。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试试，头就不会痛了。”听我这样一说，他有点半信半疑了。我马上又说：“姐呀，我也70多岁了，我真是为你好，好人一生平安。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管你的，但是你必须得先做三退，才能保平安。”这次他听了，他在那儿诚心念了几分钟之后，突然兴奋地双手抱着头说：“我头不痛了，清亮了，这是真的。”他由之前的痛苦神情转瞬间变得像个孩子一样的高兴，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我接着又给他讲了一些真相，他才高兴地走了。下面我再讲讲一位少妇10年不生育，最后喜得龙凤胎的神奇事。13年前的大年30那天，我正在诊所上班，一位50多岁的妇女来就诊，她进门就哭着说：“ 儿媳妇结婚十年了，没生孩子，她不忍心我家后继无人，怎么办呢？儿媳不是不怀孕，而是只要怀孕到三个月时准流产。她还说自己的儿媳妇如何孝顺，如何好。我听后对她说，你们不用花一分钱，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这九个字，全家都跟着诚心念，大法赐福善良人。他很相信，回家就告诉了儿媳，儿媳赶快跑来，问我如何诚念，有什么要求，写可以吗？我告诉他，一定要诚心敬念，可以写，但一定要认真的写。从那天开始，娘家、婆家所有的人都开始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年四月份的一天，儿媳突然说，这肚子里怎么好像有东西在动呢？婆婆一听乐坏了，赶快带儿媳去医院做检查。检查后医生说，给你们报个喜，是双胞胎。婆媳俩一听激动地哭了。医生说，怎么哭了？再给你们报个喜，是龙凤胎。这时婆婆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地说，天哪，太神奇了，谢谢。儿媳马上把这喜讯告诉给公爹，公爹在电话那边喜极而泣，哭得说不出话来了。婆媳俩人从医院出来后，马上来到我的诊所，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说，你们谢谢大法师父吧。产期到了，孕妇剖腹产顺利，生下健康可爱的龙凤宝宝，男婴 3.7 斤，女婴 3.6 斤。妇产科医生取出孩子后震惊了，发现这个儿媳是半个子宫，这在医学上称为单角子宫。医生说，从医28年，从未见过也没听说过半个子宫的人能生下孩子，这种情况只要怀孕一般三个月就流产，一个婴儿都留不住，怎么还能生出两个？这位有经验的妇产科医生当时十分震撼，当时医生就说要写篇论文。产妇坦然地向医生说出实情，这是因为我们全家人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得来的孩子。医生听后沉思无语。如今龙凤兄妹已经13岁了，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法轮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指导人修心向善，使修炼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身心净化，道德回升。修炼法轮大法，福益家庭社会，福益众生，赐福善良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这个县里的菜市场生意就属这个市场的最红火。更特别的是，市场的几十家商铺相处融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关键的秘诀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火红菜市场的故事。我是在市场做生意，卖冷冻食品的。我刚搬到这个市场，一开张生意就不错。我左边也是卖冷冻食品的，老板叫王二明，大家都叫他王精明。王二明虽然是老门老户，可生意却很一般。不过对我的生意，他却非常关心。有一次，王二明见我卖鸡翅，我跟客人说好价钱，30元一板。王二明一听，立刻喊上：我这鸡翅29元一板，谁要？顾客听了，看了我一眼，我说：他的便宜，你买他的去吧。顾客说：我买他的，你两家要打起来咋办？哪见过这样做生意的，太霸道了。这顾客还是买了我的。王二明见我冻虾卖得好，有时就过来对我说：我那虾卖完了，你借给我些。我就让他自己去我的冷库搬，他有时能把我剩下的虾全搬走。王二明借走了，我就让丈夫再回去带，但到了下午收摊，王二明却又把借的虾还了回来，其实他的虾一点都没有卖动。有一回我的东西卖没了，向王二明借，可王二明说：我这东西是给人家留着的，一会儿就来拿。日子久了，我什么也不问他借，可他几乎天天看我哪样东西卖得快，他就过来借哪样。其他的商户都说：看王二明借你哪样，就知道你哪样卖得快。菜市场的房子年久失修，王二明的房子老漏，他见我铺子里有一个梯子就来借。他拿着梯子收拾自己的房子一番后，就把梯子丢到他的屋后，不给我拿回店里来。他还说：要是其他人来借，别借给他。我说：不就一把梯子嘛，也用不坏。王二明就说：你这个人咋这么好说话，你就说是我的，就不借给他。有一次王二明不在家，几个商户在一起说话，一个商户对我说：真没有想到你的生意能做得这么好，以往再会做生意的也没在你这铺子里待过3个月。你看王二明借东西时一说三笑的，可是啊，要不借给他，他就指桑骂槐的骂，要是你一接嘴，他就跑到你这店门口骂开了，还咋做生意呀？可也怪了，咋没见你和他红过一次脸呢？我右边的邻居指着我说：他呀，你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他能和老虎做邻居。说着用手比着一个圆形，大伙儿就笑了起来。我来在这儿做生意快半年了，和大家也熟了。邻居比划一个圆，其实是用来形容我。我是修大法的，我常常告诉人家，做事都得按真善人。到了年底，王二明喝多了酒，到我店里来，一进门就叫我姐。我愣了一下，他可从来没这样叫过我。王二明继续说：姐，我今天喝了酒，算遮一遮脸。你可别和我一般见识，我们弟兄几个今个喝酒，说起谁信什么，有说信主的，有说信神的，有说信自己的。问到我，我就说我信真善人。姐，以后咱两家就是最好的邻居了，谁敢找你的茬，你就看我的。市场里有个开鸡行的，叫李小磊。李小磊又杀鸡又褪毛的，鸡毛鸡血鸡屎到处都是。他家的孩子一岁多点还不会走，一忙起来他就把孩子往鸡笼里一撂，弄得孩子满身都是鸡屎。孩子哭得狠了，他就再把孩子撂到地上，让孩子随便爬。 孩子身上别提多脏了。久了，这孩子也习惯了，在地上到处爬，爬到谁家谁就把他撵出去。孩子爬到我店里，我就给孩子洗脸，掸掉身上的脏东西。有一回，我掀开孩子衣服，看到他满身都是鸡柚子咬的疙瘩，我就到外面买了点药给孩子敷上，再给他们抱回去。我对李小磊两口子说，也不能光做生意连孩子都不要了。这李小磊龇牙一笑说，大姐，你这就不懂了，这样长大的孩子没病还不怕丢，再说这么忙咋还顾得上孩子。一旁卖鱼的刘冰就接上了，这是他家祖传的育儿经，小磊就是这么长大的。李小磊回骂了刘冰一句，接着对我说，姐，和你开玩笑的，你别生气。我说，你看看孩子身上叫鸡柚子咬成啥样了，你就不心疼？从此以后，这孩子还照旧爬，可是再也不往别家爬了，都往我店里爬。我还是给孩子洗脸、掸掉鸡食、敷上药。现在孩子都几岁了，只要买了东西就坐在我店里吃。商户们都打趣儿说，李小磊算是不花钱雇了个保姆。有一次给李小磊送鸡子的开着一个半截头，正堵着市场的门口，门口旁边有个小推车，人们走那儿过，要么绕过去要么跳过去。我过去就把那个小推车推到一边，给李小磊送货的司机见了就说，你咋和人家不一样，谁都不挪就你挪。我说，这费个啥呀，随手的事儿。我看那司机车里挂着一个中共魔头的车坠，我就说，这个老毛头的像你可不能再挂了，挂着它保不了你的平安，也不能让你致富。我接着说，你想啊，你想致富他讲无产阶级，你想平安他是斗争哲学，你赶快扔了他。司机连忙说，好好，我这就扔了，可你得给我找一个法轮大法好的车坠。我说，你下次来我给你。有一个收破烂的经常来我们市场，这个收破烂的只要看谁家的人不注意，就顺手把谁家的废纸烂篓放到车上。有一次他趁我不注意，把我店门口的两个纸箱扔到了他的三轮车上，推起三轮车就走。他走到卖鱼的刘冰那儿，前面有个坡，地面还有点滑，他推了几下没有上去，我就过去帮他推车，刘冰就喊上了，光听说有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今儿个可见着个被贼偷了还帮贼推车的。说的收破烂的脸一红一白的。我说，不就两个纸箱子吗，快别这样说了。其实他拿我的纸箱我都看见了。这个收破烂的也不知咋想的，以后再来总在我店前多转一会儿，向司机再偷点东西。一次他刚要往车上扔纸箱，开机行的小磊大喊一声，给他放那儿。收破烂的说，我又没拿你的，你操什么心。小磊说，偷我的东西都行，就是不能偷他的，他是俺这儿的财神。有一次一个顾客买了很多东西，他要借我家的电动三轮车，还说东西送到他家给车费5块钱。我丈夫开着电动三轮车载着东西送他回家，路上遇到了堵车，前面有个人让丈夫往后退一下，丈夫就退了，左边又有个人让丈夫往右靠一下，丈夫也照着做了。堵了一阵总算到他家，那人卸了东西要给5块钱，丈夫说啥也不要。丈夫说，哪有借个东西就要钱的，就这么远一点不能要。 过了几天，那人到我店里，她和丈夫打了招呼，要了几样东西后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问你价钱吗？就你丈夫这为人，你也不会骗人的。接着她指着旁边的王二明说，你看那个和你做一样生意的没，我们可是老熟人了，我买他的东西还都得问问价钱，买你的不用问我就放心，以后我就在你这儿买东西了。我说，你可别这样，他的东西你也应该去买些，维持个朋友也不容易，再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儿，叫人赚点就赚点吧。他说，你俩口子咋这么好？后来他知道我修大法，他就说，哦，原来是法轮功的，怪不得这么好。菜市场用零钱是少不了的，朋友给我送来印有法轮大法好，愿您吉祥平安，化名退党退团退少先队这样的大法真相币。我不但自己用，我们市场几乎所有的商户只要有零钱要换钞，就到我这儿来换真相币。有一回有个顾客问我换零钱，我给了他10张真相币，他一看就喊上了，你这是法轮功，怎么每张上面都有字，我打个电话就把你抓起来。他这一喊，整个市场一下就静下来了，卖鱼的刘冰颠着刮鱼的刷子就过来了，对着那人说，你喊啥？是他找你换的吗？那钱上说的不都是真相？你敢把他抓走，你试试，对你有什么好处？小磊也一手拿鸡，一手拿刀的就过来了。小磊说，谁欺负我姐了？二明也在旁边喊，就是他，你敢打电话，我这就放倒你，你个破党员。我说，没啥事没啥事，都回去。老弟，你是不了解法轮功，大家为啥都认同，就你不认同，你得好好思考一下呀。那人说，你人缘咋这么好，他们都是你亲戚？我说，都是我亲戚，你也是我亲戚，只是你不知道，你先走，过后我给你讲。我们这市场里几十家商铺，在我来之后都相处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县里的几个菜市场生意就属我们这个市场最红火，大家说这都与我有关系。听众朋友，人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经商之道，您看出门道来了吗？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隆冬季节风雪大作，11级的北风吹断了盖高楼用的吊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吊塔没有倒向南边，却倒向东边，这是怎么回事？请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发生在自家的神奇故事。2007年正月15那天，辽宁地区出现了大暴风雪天气。半夜时分，11级大风把我家附近一座盖高楼的吊塔吹断了，吊杆砸向道路两边的楼房和车辆，特别是吊塔附近的一处小卖店被砸得粉碎，店内一家三口当场死亡。吊杆的一端从我们那栋楼的六楼阳台直穿到底，我家住七楼，是那场灾难中唯一一户没有遭到破坏的住户。第二天一早，施工部门的人来我家了解灾后情况，在我家阳台东瞧瞧西看看，只看到有一块玻璃上被砸了一个小洞。他说是吊杆砸到对面楼房时崩过来的小水泥块造成的，马上就给换了玻璃。那人一边换玻璃一边说，你们家真有福啊，在楼顶上没有砸，却把楼底下的全砸了，你说怪不怪？换玻璃的人走了以后，住在对面楼的一个熟人看到我家好好的，也觉得很奇怪，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是不是有信佛的？是神在保护你们，不然为什么家家户户全被砸了，唯独留下你们一家啥事没有？可你们是住在楼顶上的，那东西应该从楼顶上往下砸，咋单独把楼顶甩开，把你们下面各层全砸了？也太不可思议，太神了。过了几天，我正好路过吊塔出事的地方，又听几个人在议论说，这个吊塔倒得也太奇怪了，当时明明刮的是大北风，它不朝南边倒而朝东边倒，怪不怪？我听了也觉得很奇怪。为了证实那天吹的确实是北风，我就去找出事那天当地的几种报纸上的天气预报，一看报道的都是北风10至11级。按照正常情况，吊塔应该倒向南边，那样就不偏不倚地砸到我家的小楼上，那可就惨了，真是不敢设想。此时我的冷汗都冒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是师父救了我们全家，救了这个小楼上的所有人。还有一件师父保护我妻子度过危难的事，那是2015年5月份的一天，我们俩到饭店吃饭，妻子很少在外面吃饭，觉得口味不错就多吃了点。吃完饭，我在柜台上还没结完账，一位服务员就喊我，你家这个人不行了，你赶快来看看吧。我过去一看，妻子躺在两个并在一起的椅子上，脸色煞白，嘴唇发乌，顺着嘴往外流食物。我叫他没有反应，我一边掐他的人中，一边弯身在他耳边说，快求师父保护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会儿，他眼睁开了，示意要坐起来，还没等我把他扶起来坐稳，他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之后看上去好多了。我说叫个出租车回家，妻子说不用，我已经没事了，我俩就坐公交车回家了。回家后我问妻子，你今天怎么好得这么快？他说，你不是说叫我求师父保护我吗？我问你听到了，他说听到了，你声音还挺大的呢。我说，刚才我是在你耳边小声说的，你是处于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了，你居然听到了我说的话，这是师父在保护你啊。妻子激动地说，我也在想，这肯定是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很多时候我想起这些事情很感慨，师父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是师父一路保护着我走到了今天，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父的救度之恩。唯有抓紧时间，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一起走向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写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 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两个欺心害人终害己的小故事，您还记得吗？一个说的是唐朝的卢杞妒贤嫉能遭恶报，另一个是讲明朝的宋之信毁谤他人折福。今天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个故事。人们常说为人切莫欺心，欺心是指自己欺骗自己，昧着良心。古语云，人在做天在看， 人可欺，天不可欺，提醒人们要时时刻刻查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理。有人认为自己干坏事很隐蔽，没人知道，以为可以瞒过别人，殊不知可以瞒过人，却不能瞒过天地神明，不能瞒过自己的良心。善恶有报，善者祸福，恶者遭殃，古今无数事实就是验证，作恶之人必定逃脱不了因果报应惩罚的必然结局，其恶行受到人们的谴责，其命中的福禄以致寿算都将被削减，遭受忧愁祸患以报应其罪过，无法躲避灾难的命运。所以说，害人终害己，以害别人始，以害自己终，切莫为了个人的私利，算来算去却把自己给算计进去了，应该及早向善才是明智之举。三，欺诈身祸一身。过去太仓沙溪镇有个富民姓沈，他凶狠暴力，为富不仁，有和他地界相邻的必设法占过其界，最终夺为己有。别人有王谷车犁之类，必设法借了来，偷偷给人家弄坏，说是担心侵害了自己的利益。邻居有刘志金父子，都从事雕工行当，技艺很高超，他们的刀具都是从云南弄来的，锐利无比。沈某建造房屋，雇刘氏父子在梁柱上雕刻各种花板，刘氏父子每日勤勤恳恳，精雕细刻，半年才完工，沈某却少给工钱，刘氏父子与他讲理，他却怀恨在心。一天，南京报恩寺要造500罗汉，访得刘氏父子有名，雇他们干这活，给了定钱，定了日子。沈某知道后，就暗中派人装成客商，与刘氏父子同行。假客商在途中把他们的刀具全部弄坏后，就逃走了。刘氏父子到了寺院，正好有本地工匠征活，刘氏父子因器具都坏了，又是在异乡，就不敢再征揽这活，只好干些零碎活以偿还定钱，完工后空手而归，身无分文。父子仰天叹息，每天叫冤，却不知那毁坏工具的人是沈某指使干的。沈某干坏事日甚一日，自以为诡秘，别人奈何他不得。他儿媳劝他说，你造的罪孽也够深的了，倘若上天降罚，何处逃避？沈某大怒说，我有什么罪会遭到上天惩罚？你敢恶言咒我，这是不孝，留你在这儿有什么用？于是就把儿媳驱逐回娘家。儿媳离家行不上一里，忽然雷雨大作，她忙躲在树林中，远远望见云中隐隐有一条龙冲入他们家，席卷震荡，所有家产一无所遗，一家老幼都死去，只有她因回娘家豁免。一端之善可以滋生，一物之用可以见能，暗中损坏，有计难成。所谓器物，是指如耕地用的犁锄、工匠用的工具、文人用的纸笔之类。作为物品虽然微小，却是常用必须的，他人必须的东西暗地给损坏了，等到他用时手足无措，更有使人因此而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钱财丧失，这是坏了心术呀，造孽可是不轻的。沈某坑害他人，作恶多端，到头来自己坑害了自己，正是自古积身祸一身， 休贪富贵昧良心，莫言因果无报应，天道循环理最真。四，吉庆因何避之？清朝的李宾如多才博学，又精通武艺，参加童子考试20多年，每次都是失意而归。知府张化鹏喜欢他的才学，特拔举他文试第一，他又去应武试也考得第一，大家都认为他入京城学校不成问题。会试来临，李宾如领试卷入考场对号就坐，那天正逢下大雨，他穿着带钉子的鞋，把卷子放在案子上，就低头穿袜子，谁知抬起头却不见了卷子，原来试卷掉落地上，他不晓得，就在急转身寻找时，不小心把卷子踩到脚下，卷子被钉鞋踩成碎纸。他哭着禀告主考官，因没有换卷子的先例，所以被赶出了考场。后来又去参加武艺考试，又因马料卷子把他摔落地上，伤了腰，不能入院考试。先前在府中考得的两个文武第一都没了用处，从此贫苦潦倒。亲朋好友见状，为他找了个教学的差事，他背着书去那个村庄教学。夜里山洪下来，村庄被山洪冲毁，他的行李书籍也被冲没，只身逃脱性命，回到贫穷的家中。这时的张化鹏已升任广东运司，李宾如便跋山涉水来到广州求见他。不巧张家有丧事，已返故乡数日，他追至中途见到张化鹏。张化鹏很同情他的遭遇，说道：你怎么贫寒到这种程度？我现在守孝期间不能举荐你，我长子现在杭州做官，幕府缺少人手，我写封信你带上去找他，以你的才学是可以暂时在杭州安身的。李宾如持信赶到杭州，张化鹏之子正病危，已不能看他父亲的信，数日后就病故了。李宾如举目无亲，贫困交加，想到怎么这么多倒霉事都落到自己的头上，正走投无路之际，忽然见到来了一位长胡子白眉毛的长者，于是向他哭诉自己的生平：为什么我无大过而屡遭大难，偏偏就让我遇上这么多的厄运呢？长者说：上天仁爱，哪有偏袒，现今福禄寿全者都是前世或以前行善积德而来的，而饥寒落魄者也是前世或以前所造的业障所致。你今天虽然没有罪过，但是你前生曾有恶行，自是能言善辩，四处钻营，从不顾及他人的困苦感受，一味坑蒙赖骗，自以为得计，想不到有今日的悲伤，这就是人们说的报应啊。若你今天的诸多厄运还不足以偿还前生的孽债，那么来世还要继续受罪。只有当下醒悟，从现在起存善心，行善事，读好书，做好人，忏悔改过，才能趋吉避凶。李宾如听完此番劝诫，幡然大悟，从此以后遵循劝告，积德行善，助人济人，后来果然中了进士，诸事顺遂。正是见善则迁由自主，转祸为福亦随时，光阴闪电亦消逝，及早向善莫稍迟。听众朋友， 今天这两个害人终害己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也相信长者的劝善，从现在也开始存善心，行善事，做好人，忏悔改过，从而达到趋吉避凶呢？好，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各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